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认识你真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余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小杨小听友，他今年啊只有12岁。那么今天呢，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呢，叫做“靠主万事都能成”。他说：“亲爱的余泽哥哥。”木心姐姐你们好，以马内利。今年啊，我刚好呢进行了小升初的考试，今天啊我就来到节目当中呢为主做一个见证。从小呢我就信靠主耶稣基督，爸妈呢也是虔诚的基督徒。自从我踏入小学呢，就有一颗小小的种子啊埋藏在我的心里，那就是我要考上我们这里全区最好的中学。所以呢，我就开始每天啊都读经祷告，我相信上帝一定有他的旨意，我也愿意服从。小升初的前夕呢，我就从同学的口中得知了小升初考场当中的音响啊有些劣质，很多人在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啊都失了力。连续几天呢，因为这个事情啊我就忧心忡忡，妈妈就对我说：“交托给主啊，上帝会与你同在的。”
小升初的考试如约而至，我的心里发慌的看着墙角的音箱，我坐在座位上默默的祷告：“上帝啊，求你安慰我的心，让我顺顺利利的考上你为我安排的中学，为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当听力考试开始的时候，我愣住了。听力的音频不仅十分清晰，杂音也不是很多。感谢主，感谢主。当我们接到班主任的录取电话时，全家人都一起欢呼感谢主，哈利路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荣耀归给主，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
真的是为我们小杨小朋友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12岁的时候，在升初中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开始依靠我们的上帝了。但我在这儿特别跟我们的小杨小朋友说，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在你初中的学业当中，在未来升高中升大学的过程当中，一直到你年老发白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在这一路当中都有上帝他自己的保守和祝福。当然我们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希望你升到初中以后，就像刚宇泽哥哥跟你讲的，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你上初中以后能继续的祷告我们的上帝，也在你上初中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经历上帝他自己的大能，也常常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对上帝的经历。
所以你看，对于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弟兄姐妹们而言，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不仅是因为这个孩子经历了神，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的孩子早早来到基督的里面，他自己就会有见证神的这个大能，然后荣耀神的美名的这样的心意。所以你看，这孩子一开始我就要考最好的中学，为什么？我要见证神，我要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对孩子最好的教养不是给他上这个班那个班，不是给他让他身体美劳个个都达到满分，而是让孩子早早的认识神。只有在基督里面会激发他们内心的动力，让他们真正的知道，无论是学习也好，无论是素质的培养也好，都是有最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孩子教养得更好。否则你靠世界的方法，靠世界的什么钱财名誉地位来鼓励孩子，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成为他们最终的永动机。
没错。另外我觉得特别感恩的就是我们小杨小听友在他的见证当中所讲到的，当他自己非常忧心忡忡的时候，他妈妈给他的鼓励是交托给主，上帝与你同在。由此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小杨小朋友虽然 然只有12岁，但是我们大家觉得说12岁的小朋友灵性那么好，我们中国人常说灵性那么好，那也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原因，他成长在一个非常懂得交托给主的家庭，那就是他妈妈给他的榜样。所以我们也借这个见证，也借着我们小杨小朋友的故事，希望能够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我们自己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同时带领我们自己的孩子也都来到上帝的面前。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兰兰姐妹，这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见证叫做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相信我们大家在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呢，对于兰兰姐妹的这个标题啊都感同身受。兰兰姐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母亲姐妹，你们辛苦了，真的特别感谢你们为福音电台的默默付出，我已经追随你们的节目快一年的时间了，每天晚上啊都有听着你们的节目入睡，说起来还要好好的来谢谢你们。以前啊我入睡呢是特别的困难，常常躺一个小时啊都睡不着，那现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往往还没听到一半就安稳的睡着了。白天呢我其实啊把你们的节目已经听过一遍了，却忍不住啊总是要反复听，尤其呢睡前这一遍啊常常十分钟左右就能进入梦乡，太神奇了。那借这个机会呢也想分享两个关于我照护宝宝的见证，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是家庭育婴早教师，那我在见证当中提到的宝宝是我照护的孩子。
第一个是发生在2025年的1月25号快过年的时候呢，孩子要回老家，第二天的机票呢很早，要凌晨5点多左右就起床，孩子一听啊就哭闹起来了，说太早啦，想睡到自然醒才肯去，还拉着我要祷告。说实话我当时信心不足，我就跟他说要不 你自己试试祷告呢，没想到啊感谢神，孩子祷告之后半夜我就收到了航空公司的信息，说第二天的飞机晚点了2个多小时。看到信息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又惊又喜，这样一来呢早上啊孩子就能够睡到自然醒。我早上啊等他醒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也开心的在床上蹦蹦跳跳，一个劲儿的感谢神。这件事情啊让我特别触动，以前总觉得啊我们信心小，不配让神垂听这样的祈求，甚至听到宇泽分享过因为时间紧张祷告让飞机延误的事情，我还跟宝宝说神只会垂听为他做工的人的祷告。现在想来真的是又惭愧又感恩，神的爱从来都是一样的，不分大小也不论资格。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是在2025年的7月5号啊，孩子要上大型的舞台表演芭蕾舞，他特别害怕，说什么也不肯去。那之前在学校表演的时候呢，他就因为紧张啊一动不动，我急得在网上搜了各种方法，也试着鼓励他，只要站上舞台啊就是勇敢，也告诉他呢真的不敢啊也没关系，我也能接受。可怎么安慰他啊都没有用，就在我无计可施的时候呢，孩子突然说我要祷告，然后他就跪下来认真的说，亲爱的神呢，我今天要去表演舞蹈，我非常的紧张害怕不敢去，求您让我不要害怕，勇敢一点好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到他的祷告我心里又惊又喜，也充满了惭愧，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求网络，而孩子想到的却是求神。结果那天啊，孩子站上舞台之后表演的特别棒，神真的赐给他勇气和胆量，太感谢神了。这些经历呢让我越来越体会到神的恩典就在我们身边，哪怕是看似微小的事情神也在乎。在此谢谢你们的节目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启发，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兰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今天的这两个见证呢都是有关于孩子的哈，一个比一个小。那在这个见证当中更加让我们看到孩子们的信心带给我们的榜样，另外呢也让我们看到兰兰姐妹你这个也有点太神奇了。其实我觉得认识你真好节目应该是在早上听才有比较这合乎当下的这个场景的，就是因为早上我们更加需要一些活力的时候，因为我跟木星我们俩的语速都比较快，很难想象在夜晚人静的这个时候听这样一个比较聒噪的一个节目，你竟然能够十分钟不到就能治愈你这个失眠的问题或者比较难以入睡的问题。因为我们这兰兰姐妹讲了，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呢常常躺一个小时都睡不着，先听我们节目不到十分钟就能够睡着并且能够进入梦乡了，她自己也说太神奇。我觉得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来讲我也觉得太神奇了。
是，而且在这个见证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不是母亲哈，只是一个陪伴的阿姨，但是却能够在真理当中来带领孩子。我觉得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父母我得多安心，我得多感恩呢、啊、因为神不仅仅是把我们的父母放在他的每一个产业的身边，最重要的是他也为我们营造了很多身边的这些天使的叔叔阿姨哈，来帮助父母教养孩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你看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任何的职业任何的岗位任何的角色当中 中都可以成为神的传声筒，都可以成为神的牧养者，去牧养接下来的小羊。
没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36到38节的经文。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路加福音第二章36到38节，又有女先知名叫雅拿，是雅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这是我在2024年的12月5号当时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最近江陵期灵修当中读到这两节经文，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感动。圣经当中对女先知雅拿的记述大概只有这些，但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英文圣经38节当中有一段直译，就是在神那个特别的时刻，让雅拿见证了主耶稣第一次进入圣殿，人子被地上的父母献给主的重要而美好的时刻，而这一个时刻还被另一个公义又虔诚的西缅见证。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还告诉我们，西缅和雅拿都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所以他们用坚定的信心等候，所以他们不离开神的殿，禁食祈求。而如此特别的时刻，神让两个充满盼望一心追求，让雅拿见证了主耶稣的第一次进入圣殿，这是多么荣耀的奖赏。所以我们也一样，若我们懈怠懒散，一定会错过神为我们预备的高光时刻，但是若我们追求警醒，神也一定为我们预备了最荣耀的奖赏和冠冕。雅拿结婚仅仅七年就成为了寡妇，可想而知她的破碎与痛苦。她未再嫁，而是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主，几十年在圣殿当中服侍主，几十年在禁食和祷告中被主牧养和坚固。而同时神也赐给她先知的位分，传讲和解读神的话语，又是一份荣耀的奖赏。而雅拿也并未轻读神所赐的恩典，而是第一时间的感谢赞美主，并传扬弥赛亚降临的好消息。圣经说，他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这群人有一个特定的共性，盼望得救赎。雅拿在圣殿门口遇见的人应当都是去敬拜的人，但最终将主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也有这些人，甚至像文士、法利赛这等常常混迹圣殿的人。正如圣经教导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盼望得救赎的才能真正得救赎，因为爱我们的神从不强迫我们。主啊，谢谢你透过女先知雅拿让我看到人心的恶，也看到近前的奖赏，更让我看到你的怜悯与恩慈。主啊，谢谢你使用罪恶和破碎的我们，赐我们女先知雅拿的信心、忠心和耐心，让我们也成为那最美好时刻的见证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是路加福音第二章36到38节的经文，里面讲到了先知亚拿的故事。里面讲到说，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讲到了一个不被时代喧嚣所淹没的女子，就是女先知亚拿。圣经告诉我们说，她这个不离开圣殿啊，进食祈求，昼夜的侍奉神。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或者说在整部的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或者说我们也并不完全知道亚拿是如何成为女先知的。她或许不像旧约的时候的那些很多其他的先知一样宣告国运的兴衰，而是一种这个温柔而非常安静的方式，在圣殿当中用她的生命来见证神她自己的信实。所以当她看见婴孩耶稣的时候，她立刻就认出那是救赎的应许，并向所有等候救赎的人宣告这个好消息。其实在木星刚才分享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我自己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在想，亚拿的生命给我们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亚拿的生命是一个在痛苦当中仍然选择盼望的故事。我特别要强调是选择盼望，是因为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痛苦当中，的确在痛苦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复杂的心情，并且在痛苦当中我们也无法掩盖的一个事实，就是痛苦就是痛苦。然而在亚拿的痛苦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我们大家值得去效法的，就是在痛苦当中他仍然选择盼望。他年轻的时候守寡，只和她的丈夫相处了7年，然而在她守寡之后，却没有让她的失落让她变得更加的苦毒，也没有让这个孤单使她远离她的上帝。亚拿没有让岁月磨去她对主的信心，反而让时间成为她信心的试金石，那就是在神的面前每一个见识与祷告都是对神应许的回应。所以弟兄姐妹，在我自己想到亚拿故事的时候，包括在听刚木心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苦痛，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在这些挑战，在这些苦痛当中，除了当我们寻求神，让神的安慰不断的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我们的苦痛，并且医治我们的伤痛的同时，我们是否也选择继续对主的盼望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亚拿的这个信心当中，也更加让我们看到他对主的信心，或者说他对于福音的信靠，并不只是一个理性的认知那么简单，而是长期与神亲密同行所生发的一个属灵的洞见。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也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自己的挑战当中，愿意我们能够效法亚拿的榜样，就是不是再把希望放在人或环境上，而是定睛于神的应许之上。
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一节有详述的讲亚拿是谁，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这就让我想到了箴言书当中的23章24节的经文，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其实你看圣经当中对亚拿的记述非常的少，只有这一段他见证了主耶稣第一次被献在圣殿时候的这个光荣荣耀的时刻，但是在这里却特别强调了他的父亲。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觉得说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的父母会得尊荣，我们的孩子敬畏神，我们也会得尊荣，这是神的应许，也是神实实在在的原则。而这个亚设支派的法内利在圣经当中却如此清晰地记载了他的名字，也是神对于他一个父亲的纪念。因为只有当父母可以把很好的信心，很好的对神的认知传承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才能够真正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也是我今天在刚刚我自己读灵修笔记当中的新的感动，说的确这个神纪念每一个 爱神的人，每一个为他付出的人。而再说回到了女先知亚拿，其实我在想，一个女人在结婚七年，也不过就是20岁出头的时候就开始守寡，一直到她的84岁在圣殿当中，包括刚才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所说的西缅，那他们都是说，主，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已经见证了你的荣耀时刻，现在你可以把我提回家了。在面对死亡的态度，包括亚拿在面对苦难的这些态度，其实都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当我们完成了神所赋予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惧死亡，因为我们知道回到天家好的无比。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破碎和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的盼望不在我的丈夫，不在我的婚姻，不在我的孩子，我的盼望是在那永生的神，所以我的盼望不致断绝，所以我的盼望一定会被成就。而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亚拿一样，在那一刻当他抱着那个小 baby 基督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盼望成就了，所以他才可以满怀喜乐的把这个弥赛亚降临的好消息传递给那些相信的人。前两天的时间，我们教会当中来了一位牧师，有一个嘉宾牧师，他是美国现在护教学非常有名的一位牧者。他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个他在大学里面来宣讲福音的时候，有个男孩子问他一个非常普遍但是也非常棘手的问题。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上帝，我相信永生，我相信地狱和审判，可是我的妈妈一直都不相信。那直到他临终前的得了癌症之后，我给他传了福音，可是我的妈妈依然没有选择相信，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想问你，我的妈妈一生都是一个好人，她帮助了很多穷苦的人，她做了很多的善事，她常常的会去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我想问你，我这样的妈妈会去到天堂吗？其实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有这样的一些疑惑，或者说身边的慕道友不信的人也常常用这样的问题来挑战我们的信仰。那这个牧师的回答我觉得特别的智慧，但是同时又特别的符合真理。他说，神最大的爱就是不强迫一个人上天堂，神最大的爱是给了人自由意志选择，他给人机会听到福音，他给人机会去认识神，但是他不强迫，不一生拉硬拽的把你带到他认为最好的无比的供应所有他的儿女的天堂。哇，我觉得这个回答真的是特别的智慧，也深深的触动了我的心。所以牧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恩典来自于神，但是选择在于我们。亚拿选择面对自己的生命的破碎，他选择相信盼望弥赛亚的降临，他选择为主去传扬真道。我觉得这个是亚拿的选择，可是上帝的恩典是从上帝而来，无论是救恩的恩典，无论是更新的恩典，无论是修剪的恩典，无论是赐予还是拿去的恩典，这些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自己在读亚拿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三节的经文记述了亚拿的这个生命当中，但却是一个高光时刻。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可以像亚拿一样做一个选择，依靠和盼望去面对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选择相信，那么神就会让我们在最终的那一刻有高光，有荣耀，有冠冕，有那最终的好的无比的奖赏。
古老伯夜色深沉，一颗心照亮卑微马槽。玛利亚，请用出声声音，天使的歌声划破掌空。
牧雅人静心博士跪拜，黄金美妖如香献上真心，
荣耀荣耀归给新生王，哈利路亚，基督已降临，从马槽到宝座，爱已成就一切，今夜全世界同声唱哈利路亚。
笑的离哭震动永恒。
荣耀荣耀归给新生王，哈利路亚，基督已降临，从马座到宝座，爱已成就一切，今夜全世界同声唱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心。
在刚才木心所分享的经文当中，我们讲到说关于亚拿的记载其实并不多，但是有一段话我自己非常感动，说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虽然很短，却让我们看到亚拿不同的身份。亚拿是一个敬拜者，但同时亚拿也是一位代祷者。敬拜我相信是亚拿的心中充满无限对主的感恩，并且祷告也使他的眼睛能够看见救赎。亚拿的生命告诉我们，其实真正服侍主的人，真正的先知性不在于只是预言未来的事件，更是在黑暗当中仍然能够看见真光，并且的勇敢向人宣告那光，宣告那美好的福音。其实亚拿的故事也让我想到，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生当中经历很多不同的漫长的等待，也许是在等待一个医治的过程，也许是等待一个转机，也许是等待一个关系的修复，或者是一个呼召的实现。其实亚拿的生命当中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那就是80多年的守寡的日子。那在等待变得漫长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失望、怀疑，甚至想要放弃。但是亚拿的生命却提醒我们，在等待当中我们仍然是可以敬拜的，并且即或在生命的黑暗当中，我们也是仍然可以去祷告的，最终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看见救赎的光。所以其实在亚拿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亚拿没有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他选择留在神的同在当中。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很多人去学习的，因为在很多的挑战当中，包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见证当中，也都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挑战，不管是大小的时候，我有的人去寻找网络的帮助，有的人去寻找神他自己的帮助，那等等等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都有。但是我们看到亚拿选择的是留在神的同在当中，他日夜祷告，默默地以他的生命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多年以后，当众人都没有察觉到救赎主已经到来的时候，亚拿已经预备好了他自己的心，因此他就能第一眼就认出那婴孩 孩就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大家都能够像亚拿一样，在我们日常的祷告和敬拜当中培养出一个能够认出耶稣的心，激活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充满很多的喧嚣，很多的杂音，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变得非常的漫长，却愿意我们能够不失去盼望，即使看似微小没有人注目的境况当中，环境当中，也仍然能够衷心的去敬拜，因为神看得见每一个在他的殿当中忠心等候他的人。从在以赛亚书当中也应许我们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就必重新得力。
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亚拿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昼夜侍奉，禁食祈求，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他的生命不是结婚，不是生孩子来作为自己生命完整的一个象征，或者是完整追求的目标，而是他所祈求的就是以色列得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祈求，我们的服事，不是每一天只为自己的吃喝拉撒睡，只为自己有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婚姻，这个祈求那么的简单。我们应该祈求的是神的福音被广传，以色列整个的国度，就是属神的人都能够被拯救。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祷告当中应该特别重视的。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求自己的事情，或者是身周遭的这些事情，我现在就越来越能够体恤说，为什么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为什么要为世界的和平祷告，为什么要为堕落的世界祷告，为什么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越发的知道说，那些祷告的勇士，祷告的战士，为什么每一天都可以有那么多的祷告要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是因为我们身上的担子不只有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不只有我们个人的生活，还有这个糟粕的堕落的世界。
圣灵，欢迎你来，圣灵，释放你的同在，圣灵，来触摸我的心，圣灵，欢迎你来，圣灵，浇灌你的同在，圣灵，来接近我的心，燃烧我的心。为耶稣倾
更多充满，更多更多充满，提升我的灵，更多更多燃烧，更多更多燃烧，更多更多燃烧，使我更像你，更多更多充满，更多更多充满，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Mercy Me Why Not Now Why Not Me， 就是为什么不是现在，为什么不是我。这首歌曲呢特别的欢快，因为我很喜欢 Mercy Me 的很多的歌曲，因为它不仅节奏欢快，最主要它有的时候 MV 在拍摄的时候非常的有意思。这一首歌曲 Why Not Now Why Not Me 的 MTV 呢，是一群老先生穿着非常复古的美国的那些衬衫短裤，然后唱着这首歌，但事实上这首歌曲唱的却是新的希望，却是新的盼望，就是告诉大家，无论你现在年龄有多大，无论你现在生命有多么的软弱，你都可以在现在在当下成为那个新造的人。歌曲当中唱到说，抓紧坚持住，感觉这正是你发光的时刻，发光吧。如果今天是你生命真正苏醒的那一天呢，生命正在焕发，那么好好看看你自己，然后对自己说，为什么不是现在，为什么不是我得到重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相信他对我的看法，当你知道你是谁，那曾经的天花板就会变成你的地板，于是你可以飞翔。为什么不是现在，为什么不是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相信他对我们的所有应许和看法，因为那些改变一切的正在发生。
Hold on, buckle up tight. It feels likeThis is your time to shine, shine. What if this was the day your life finally came to life?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李姐妹。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我听认识你正好节目已经两年的时间了，每一次听到弟兄姐妹们的见证都特别的感动，所以今天也来说一下我之前对主的经历。这个见证是我2021年宝宝出生时候的一段经历，故事有点长，从一开始不明白主的安排，再到宝宝出生之后，我才明白不管苦难还是恩典，一切都有神的安排。
我是2016年的10月份结的婚，因为我的体质是不易受孕的体质，当时预备孩子将近一年都没有怀上，最后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求神赐给我一个宝宝，主真的就垂听了我的祷告，我居然就怀上了，感觉太不容易了。但是查到有了宝宝后的仅仅3个小时我就出车祸了，腿骨折，而且特别的严重，要开刀。怀孕的人连感冒药都不能吃，而我这个腿需要开刀，使用了各种的药物，所以这个孩子医生强烈要求我不要留下。这种情况我还是想要把孩子留下来，医生看到我这个态度直接开骂说，生下来是个傻子的话怎么办，那你就是害了小孩一辈子。最后没有办法，我听从了医生的安排。那个时候除了承受身体的疼痛，我心里的疼痛才是最痛的，我整天哭，我不明白为什么神竟然赐给了我一个宝宝，还要这么快的把他拿走，而且还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临到我。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我回娘家休养，恢复到能走路的时候呢，回到了我丈夫的身边，同时我也找了一个坐着上班的工厂。渐渐的呢，我就发现我的丈夫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撒谎的人，不管什么事儿啊都说谎，还懒得很，经常在家歇着不去上班，就算找了一份工作呢也干不了多长时间呢就不干了，所以那段时间呢就经常跟他吵架，还找过他爸妈，他爸妈没跟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各自呢都是在外地上班。那时候我找他爸妈呢，其实也是希望他爸妈能够劝他去上班，最后呢经不住我们说他，他是找了一个班上了，但是始终啊都看不见他的工资，每个月呢他都以各种理由说他的工资干嘛干嘛了，其实啊他是没上班。我上班走的时候呢，他和我一起走，看似去上班，实则没上。我上班之后呢，他就又回家了，每次下班之前呢，他就把家里东西恢复到上班前的样子，搞得就跟他真的去上班了一样。他还编了自己去上的班是两班制的，一个月白班，一个月夜班。白班呢他就趁着我上班之后啊待在家里，那夜班呢他就跑到网吧里面骗我说他在上夜班。每次我下班都感觉家里怪怪的，还有呢就是他的工资啊始终看不见，还找各种理由找我要钱，哪有不透风的墙啊，最终呢还是让我发现了他是在偷懒。
那个时候啊我都已经快抑郁了，丈夫说话不诚实又懒，本身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结婚的时候啊，我并没有要求买房买车，家庭条件在那儿，所以彩礼呢当时只是意思了一下，什么都给他家审了，到最后我的下场还居然是这样，感觉我这辈子就完了，我有一种想死的心，每次走在桥边我都想要跳下去，想着人活着好累啊，但是又想我死了我的父母怎么办，他们得多难过啊。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想算了，他不上班就拉倒吧，我上班虽然工资只有3000多，但是够我们两个人吃了，不上班让他在家把家务干完也行。但是我的丈夫啊是独生子，从小被父母惯着，家务啊他总是放在那儿什么都不做，我下班以后还要煮饭给他吃，收拾家里，当时特别的生气，我直接要求离婚，反正我也没生孩子，没有任何牵挂，于是我就直接回了娘家。丈夫家看我说要离婚，态度还那么坚定， 当时就急了，于是回到老家，把我的父母亲戚还有他们家的亲戚都叫到一块儿，一起劝说，希望我能够再给丈夫一次机会，如果他还不改，他们家就放弃，再也不劝了。
就这样的时间来到了2019年，而这两年他确实也改了，每天都上班，撒谎的习惯也改了，每天我们下班之后他也主动的帮忙做家务，整个人跟之前的对比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我才知道之前谁让我出车祸并不是为了降灾难，而是给我一条出路，如果当时没有出车祸，我的小孩也生下来了，发现我的丈夫这么懒，而他肯定会认为我会为着孩子而忍气吞声。神做的每件事情都有他的道理，哪怕之前我们可能认为灾难是坏事，但是一路走来，你就会发现神在灾难当中也给我们开出路。在之后我看先生也改了，但是在要孩子这件事情当中又遇到了挫折，要了又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要上，我还到大医院做了各种检查，最后检查出来是输卵管堵塞，我也咨询了我的医生，医生说没有把握能治好，如果我能给你保证能治好，那你就把我当神供起来得了，我又不是神。听到医生这样的话，我的心都凉了一大截，还是依靠我的神。于是我每天祷告，祷告的内容就是求神赐给我一个宝宝，如果神真的赐给我一个宝宝，我就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殿堂，以后孩子也跟着我信主。就这样祷告，就在第二个月我真的怀上了，没有吃任何的药物，没有打任何的针，就这样怀上了。
怀上孩子之后，我的婆婆带我去当地的教会，当天牧师讲的经文竟然跟我的生命处境一模一样，说经上记载一个人也是不怀孕，他也祷告，祷告的内容跟我祷告的也是一模一样。天，这真的是神的安排。我去过教会好多次，但是都没有听到过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太神奇了。神就这样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这个宝宝不是偶然，也不是凑巧，而是神真真切切的恩典。我的宝宝在2021年的6月30号出生了，特别可爱，而我的丈夫直到现在都很体贴入微。神真的是改变了一切，现在每一天我都很快乐，这一路走来都是神的恩典，真的是曾经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主，谢谢你，这个见证就这么多，而我其中的汹涌澎湃的心真的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还有很多的见证，下一次再来和大家分享。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是否抵挡是否你的道路，我
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李姐妹所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我想其实关于孩子流产这个事情当中，我相信我们的上帝的旨意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究竟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真的很难去理解，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有他自己的保守，就是帮助我们的李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继续看到神他自己赐平安的计划。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今天亚娜的故事当中所学习到的，那就是在黑暗当中继续对主的盼望。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的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神，以爱环绕我们，将平安赐给你所爱的人。我们欢庆圣诞，神儿子为你我而来，以马内利谁与我们同在。我们敬拜耶稣，你是恩典，你是救赎，将盼望和平安赐下，爱我们不计较任何代价。